请翻开讨论案第十四案，那含 potassium chloride 预混型注射剂，那建议提高15加案。那含 potassium chloride 的预混型注射剂，那共有六个品项。那健保支付价是从24.2元至25.1元。那请看一下一按流经依据，那信东公司来函表示，因原物料即包材及电费、仓储、运输等相关制造成本不断提高，那不符成本。那厂商提出的含那个 potassium chloride 的制造成本分析，那我们的现在目前的健保支付价是24.2元，那依厂商生产成本计算的话，从28.1元到29.7元之间，那本属核算方式是介于29.2元到30.9元之间，那厂商的建议价是28元，那厂商提出那个500毫升的，那目前的健保支付价是25.1元，那厂商依那个生产成本计算的是介于35.99元到37.1元，那本属核算方式是37.3元到38.6元，那厂商的建议价是38元，那健保所的意见是1.49%，那个potassium chloride，那等那100毫升还有500毫升等5个品项药品皆属于补充钾离子制剂，那适用于无法采用口服治疗之钾缺乏症，那临床有其特殊性，那建议列为特殊药品及提高健保支付价，那旁边属病房规格以下，那病房调整，那核价的方式100毫升的话，那参考成本价为29.2元到30.9元，那皆高于厂商建议调高的价格28元，那建议与厂商建议价格合约每年28元。那500毫升的部分，那厂商提供的参考成本价为加计25%的管家费用，那为37.1元、35.9元，那皆低于厂商建议调高价格为38元，那建议厂商提供之参考成本价最低价可以每平为35.9元。那健保署的财务评估，那100毫升的部分整体药费约553万元，那财务冲击约75万元。那500毫升的部分整体药费约1496万元，那财务冲击约400万元啊以上。
好，谢谢。我们这个案子，
请洪教授帮我们重
申。好，谢谢主席。那我想跟大家做重要的报告，就是说，其实这个过去我们碰到钾离子低的病人，我们就是打点滴，然后里面会一支一支的 KCL 瑜伽。那因为这个 KCL 是它会有危险性，然后它是属于高警讯药品，所以后来就把它做这个配好的。所以配好的情况，请看我们今天资料的套14-3上面的表，那三项呢是100cc 的规格，然后下面这个表呢是 500cc 的规格，所以是有这样的两种方便临床上来使用。因为它是高警讯药品，然后 indication 很明确，而且使用过程中护理师也要非常的去 pay attention， 所以基本上这个药品大概不至于会有滥用的情况，这第一点要报告。第二个是药的钾离子的补充呢，我们如果看考试是在上半表那个情况，那个是比较浓缩液来使用，那这个呢它需要打，因为渗透压的关系它需要打 CVP， 所以你会看到它使用的量比较少。那至于下面的这个表格呢，那主要最主要是可以从周边血管，一般我们打点滴就可以打，所以它使用上或者是我们去看它使用的量会比较多，最主要是这样，所以倒是它的频数会比较500cc 比较大一点。不过这里有一个要可能要请健保署注意，看资料上面我觉得在讨14-3下面这个表格的品项第四的这个可能有写错，因为这个编号 AC525 这个就是归第四的这个，这个看起来信通应该是0.149吧，因为这个如果你去对照我们的资料的讨14-5的下方，这个就会看到说它写的是0.149%，应该是这样，因为这个浓度才是对的。那我这样整个去算起来呢，那我是觉得说它临床上是有它的必要性。那至于核价健保帮我们做的财务中心，不过它的成本事实上会让我们觉得比较不容易去了解的，就是如果我们看讨14-3下面这个表格就可以了，就比较第4项跟第5项，如果第4项的修订是 0.149%， 这个的话，那你发觉它变 0.298 是加一支，就是想象中是在同样的 OSI 里面我多加一支贴屑哦，可是我的制造成本会降下来，我觉得这个是科学上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哦。那是不是再加一支会再更掉下来？那所以这有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差异性啊。那其他的临床上我想跟大家报告是它比较不会有滥用的情况，而且它有这样的临床上的一个安全性的必要性。以上报告。
好，谢那个浓度确实我们同，确实是我们同的物质的哈啊，谢谢黄医生。那个，
我想之前我就讲过，这个案子会层出不穷啊。为什么？大家看一下那个跑14-2，它涨价原因是所有，我相信所有制药业，不管是国内制造或是输入的，通病的哈。但是大家知道，我们这里的委员都很认真，所以只有我们的少数的委员知道哈。刚好今天有个临时上，昨天晚上看了，就是说有委员立法委员希望说能直播。我希望说这个厂商来要求，包括我们很多的厂商要求涨价，觉得都合理。但这合理的事情是否能让我们全国的民众知道？其实我们大多数的民众，尤其我接触很多病人，他说：“哎，你不知道这个药一直在每个月便宜，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哦。我们的物价都在涨，什么都在涨，那为什么唯独药价还有医疗的服务的补给物在调降？这个是民众不知道的。所以健保署，我觉得，当然这个临时提案我们先不要讨论，但是我觉得我们通过能够第一个。”把这个具体的理由让社会大众知道，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通过。第二，既然因为不是被炒的这个小孩子有糖吃，我希望能会诊这些厂商，比如说刚刚新东中化等等，这些厂商到底有一年我们给他因为成本不符调涨了多少啊，等于他们可以从这个调涨的机制得到多少好处。啊，不要说集中在某些少数的厂商哦，我觉得因为你成本大家知道哦，有些是固定成本跟浮动成本，当有些的固定成本因为有增加溢出之后，它事实上下降的。那第二，其实我们现在问题不是这个要它调整，其实我遇到的厂商大多是像这个有利可图的他还做，像很多药直接有停掉，我就常缺药的理由是厂商更不做，他觉得你来不及救他哈，所以我会觉得希望我们这个应该是整个系统性来看，到底我们这个药价的成本到底能不能实际反映我们在跟这个健保提供的一个 match。但是增加的药价又它出来这个问题，我们药价总的占比又是全世界又是太高了，所以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老是在层出不穷，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又低隔年又有药价转目标值，我们挑战了这些药之后，另外其他药又要受灾难，啊，就是所以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应该整体的考量哦。我想这类案子，我相信我每次开会都越来越多，因为厂商发现一旦他们提出具体的理由的时候，他们觉得有理会拿出来，不管那个成本分析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我们也是不知道啦，因为我不认制药，也许这些制药的业同仁跟我们回答是不是真的成本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个共同努力会议的这个会议应该有责任告诉社会大众，我们今天药的成本的确会随着我们的物价跟世界的水准跟民众的需求的确会增加，不然老实讲我们每年为了总额哦，谈判破局的只有医院总额跟急诊总额，西医的部分中医牙医今天都没进来，所以不会有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错误的这个乱象哦，我们应该哦用长远的规划，让民众的健康得到保障，但是也不要让医疗体系哦，不管是医院或制药商，或者是所有的其他的产业，真的一再萎缩。所以我建议是不是把这样的信息，我建立一个机制，让公开透明，让社会大众了解，我们今天他们的调涨有道理，但是成本是增加的。谢谢。
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刚刚洪代表讲的考试14-3，那比项四跟比项五这两个是不是比较副校长这两个是不是都写错？下面第五比项是不是在生理实验室后面还有一个0.9% 的硫化呢？对，他这两个好像都写，要不要把它标示正确以后我们再来讨论啊，不然那个 都不要错，到底要我们要讨论的到底是哪一项？就是少十四至三的底项四跟底项五，
都是指五岁的，就是谢谢莫言哦，就是其实十四至三他只是写的可能是比较我写的比较简略一点啊，那当然上面的四是要改一下或者那底下的五，那他在十四至五就写的那个全名就写的，哎，就的确超过三点，所以这其实这个应该只是这个小小地方。
第五项后面是要一个斜杠，还有一个 normal setting， 还是对第五对，他没有写啊，他只有写sodium chloride， 不大学，那没有写 sodium chloride， 对对对。
详细比较清楚的，其实是看十四至五的。第一个，刚刚前面写的1.49啊，确实是0.149啊，哦，嗯。可是我们同仁，来，我确认一下，上面那个三1.49是0.149还是1.49？那就是1.49，因为那个是100mol 的那个规格不一样，对，这个没有错了。那个刚那对于这个案子还有没有要问？刚刚不好意思，那个不好意思，每次都提那个大灾哦，那我怎么回答？
至少
对，可能因为你可能见总统习惯了都讲过他那个这样子哈，我还是重申一下，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确实有供应链的问题，点滴数据的问题。好，那在这里我还是要重申，因为在座有制药业代表，有各界要讲，我们健保其实有这个机制，就是说真的是成本不够，反正有反应的机制，那我们也有检讨的机制。好，那整个流程其实是还蛮严谨的啊。至于说要不要去收集更多的资料来回答这个问题，看大家看他的什么意见。那上一波的输赢事件里面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有些厂商事实上有跟我们反映那个成本问题，那可能我们有时候会被处理不够快啊，或者等等哦，这个那有些厂商出问题了，可是呢，事实上是没有跟我们反映有成本的问题哦，所以我们这边因为至于成本问题，我们也是被动接受大家来讨论这个议题哦，所以健保是有相关的机制来讨论这个问题。至于说整个大的政策、总额分配、要加目标等等啊这些相关意见，我们就是会逐步检讨。刚刚讲过，我们新的那个药品支付标准的规定。最近会做预告，那也欢迎大家来提供意见。那这个案子因为它影响其实是有限，那厂商也有具体的反应，我们是不是就是按照健保署建议通过的？好，好，谢谢大家，听到再来。第13案。